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3月30日星期二，也系国际新闻。正在台湾访问嘅美国驻帕鲁大使倪约翰星期二响台北表示，台湾同帕鲁系美国响呢个地区嘅真朋友，三方关系将会更加密切。倪约翰响3月28日随帕鲁总统魏树仁到台湾访问，引发咗广泛嘅关注。帕鲁是台湾仅存的15个邦交国之一。这一次的访问行程主题是确立台湾和帕鲁旅游气泡的人员访问安排，让台湾的帕鲁民众在无需要隔离的情况之下旅游。星期二，倪约翰和美国在台协会处长英杰、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进行午宴前在台北共同会见记者。倪约翰表示，他荣幸能够同帕鲁总统魏树仁一同访台，见证4月1日台北同科罗尔之间的旅游气泡正式启航。他相信这个将会是全球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印太地区首次启动的双向旅游走廊，甚至可能是世界首次。作为美国驻帕鲁大使，他说确保人民安全，给予人民以希望的最重要的工作重点，同太平洋地区的朋友以及伙伴互相合作，他们能够取得重要的成果。而台湾外长吴超燮则是表示，台湾、美国同帕鲁三方在对抗新冠疫情等工作上的合作关系密切。中国方面在一日之前表示反对美台官员的直接往来，警告美方密足底线。一组联合国人权专家说，他们对有关维吾尔穆斯林在中国遭到任意拘押并且强迫劳动的指称深感关切。联合国人权与跨国公司及其他的工商企业工作组等人权专家发表联合声明，说他们收到了同150多个中国国内以及外国注册公司声称严重侵犯维吾尔工人人权有关的讯息。联合国的网站表示，这组的专家发表声明说，中国是人权理事会的成员国，作为人权理事会任命的独立专家，他们是认为对中国包括是新疆地区的正式访问将会是进行这种对话，以及在自由和不受阻碍的准入基础上面为他们的自己评估局势的理想机会。好多的中国公司以及是中国境外的私人公司被指责使用劳工或者是产品供应链当中含劳工成分，这种人权专家说这个是包括众多的全球知名品牌。苏伊士运河管理局在3月29日表示，一艘一直响到阻塞运河的巨大货轮已经脱困，目前正在沿着这条水道航行。现场视频的显示，400米长的长次号沿着运河行驶，拖船伴随着长次号的船边以及船尾，轮船鸣笛声是阵阵传来，象征着危机的结束。这艘巨轮在3月23日的强风当中，在苏伊士运河南端扩浅，斜插运河，阻塞航道，造成了国际船运大堵塞。苏伊士运河是欧洲以及亚洲之间最短的航道。在星期一较早的时候，在还未能够确定运河是否能够正式重新开通的时候，埃及总统塞西就已经在他的官方推特账户上面宣布危机结束。这条紧接着红海以及地中海关键航道在重新开通之前堵塞了将近一个星期，截至星期日的晚间，有360多艘的船在等待进入苏伊士运河。埃及急于恢复苏伊士运河交通，这条运河每年为埃及带来50亿到60亿美元的收入。根据德国保险公司安联的一项研究，苏伊士运河每日的堵塞给予了全球贸易造成60亿元到100亿美元的损失。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3月29日星期一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辉瑞生物科技和莫德纳的信使核糖核酸疫苗在真实世界情况下能够高度有效地防范新冠病毒。这项研究在12月14日至3月13日之间，在6个州的近4000名的医疗工作者、现场应急人员以及其他关键工作人员之间是展开。结果显示，在接种了一剂疫苗之后，感染风险下降了 80%， 在接种了两剂之后，感染风险下降了 90%。 美国疾控中心主任阿伦斯基在白宫新冠疫情响应团队的新闻简报会上表示，这项研究显示这两种的疫苗不单只是针对有症状感染有效，而且针对无症状感染亦都有效。他们说这个是令人大受鼓舞，并且表示这项研究是对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和其他方面最近进行的研究的补充。 但是阿伦斯基亦都表示，给予这项好消息蒙上阴影的就是美国各地最近的疫情数字。他表示，过去一个星期以来，每日平均感染病例上升了 10%， 达到每日近7万宗，住院病例上升了超过 4%， 死亡病例上升了 3%。这位疾控中心的主任还说，美国的情形和欧洲几个星期前是类似，欧洲目前正在经历又一波的疫情。美国总统拜登在星期一宣布 ,90% 的美国成年人在三个星期之后将会有资格接种新冠疫苗。他同时亦都警告说，美国新冠疫情的反弹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拜登表示，他们正在和病毒展开生与死的赛跑，病毒正在迅速扩散。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各界回应北京人大通过修改香港选举制度，民主党批评倒退无助反映民意。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星期二以全票通过修订香港基本法附件1、2的议案，更改香港特首及立法会选举制度。深圳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选委会、特首及立法会参选人的资格，警方国安部门将会就参选人是否效忠等条件作出判断，相关决定不得提出诉讼。立法会议席由70席增加到90席，但是直选议席由35席减到去20席。民主党批评直选议席减少，香港民意可以进入制度的声音大幅缩减，认为是民主倒退，形容是伤感的一日。有学者表示，新的选举制度排除政府认为有问题的人参选，但可能会选出一些忠诚的废物，无助社会稳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会议3月11号以绝大比数通过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授权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基本法附件1和附件2，即是特首选举和立法会选举方法，以确保爱国者治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星期一和星期二，即是3月29和30号一连两日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修改基本法附件1、2的议案，更改香港特首和立法会选举制度。星期二朝头早以167票全票通过相关议案，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星期三即是3月31号生效。在新修订的选举制度之下，新增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选举委员会、特首和立法会参选人资格，接掌以往由选举主任负责的审查参选人资格工作。根据人大常委会修订基本法附件的内容，香港国家安全委员会根据警务处维护国家安全部门的审查情况，就参选人是不是符合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区的决定、要求和条件作出判断，并且就不符合者向资格审查委员会提出审查意见书。资格审查委员会根据国安委的审查意见书就参选人资格作出决定，有关决定不得提起诉讼，即是不可以上诉，不受司法复核。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下午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会见传媒。林郑月娥表示，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确保参选者都是爱国者，亦都是这一次修改选举制度的重要目的，他认为委员会属于把关的角色。林郑月娥表示，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成员将会由多名特区主要官员担任，他认为相关做法适当，因为主要官员有管治经验，亦都是由北京委任，執行審查工作的時候不會顧慮會不會受外國制裁、起底等的問題。
而這個資格審查亦都不是新生的事物，所以資審會的成立就是替代了選舉主任，因為其實選舉主任都被很多人詬病，為什麼一件這麼重要的事是交給一個公務員做，一個人來去決定 由於係過去亦都出現咗一啲起底啊，或者恐嚇啊，事實上要公務員單獨去承擔呢個作為選舉主任嘅責任咧，亦都係越嚟越困難。咁所以就成立呢個資格審查委員會。資格審查委員會，我過去呢一段時間咧，聽到好多人講嚇，佢又要持平，又要中立，又冇政治聯繫，又要唔怕俾人制裁，咁所以而家初步嘅睇法咧，因為喺本地法律啦，咁所以可以同講咧，呢個資審會嘅成員唔會好多嘅嚇，亦都會全部係由特區嘅主要官員擔任。
有記者問及新嘅選舉制度之下，立法會參選人必須取得選舉委員會五大界別嘅最少兩名選委提名，而第五界別嘅選委係嚟自人大政協，民主派參選人點樣能夠取得佢哋嘅提名？新嘅選舉制度係唔係變相趕絕民主派參選立法會？林鄭月娥回應表示，有人將民主派等同唔愛國，佢認為相關的講法對於民主派來講並不公道，他又認為民主派亦都有愛國人士，不會因為民主而不愛國。
這些問題就將民主派就等同是不愛國，這件事對民主派非常不公道，不少民主派的成員以前有今日有，我相信未來都有，他們都是愛國人者，他不會因為民主就不愛國的嘛，是不是？所以今次我們在這些設計上都是希望愛國者治港。我相信無論是五大界別裡面的哪個界別，或者你提出的第五個界別，即是人大啊、政協啊，或者是全國性組織裡面的香港會員，他都是要求這個來問他拿提名的候選人是一個愛國者的嘛。
新的特首选举委员会人数由1200人增加到1500人，由现在的四大界别增加到五大界别，每个界别300人，但是选民基础就大幅倒退。现时的第四界别中的立法会和乡议局分组大致不变，但是目前有117席的区议员就全部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有76席的港九分区委员会、灭罪委员会和防火委员会代表，同埋有80席嘅新界分区委员会、灭罪委员会同埋防火委员会代表，一共156席，占选委会超过一成。新嘅选委会第四界别亦都引入有27席，名为中国内地港人团体代表，但系人大常委会嘅决定未有透露更多有关呢一个分组嘅详情。至于目前属于选委会第四界别嘅港区人大代表同埋全国政协，就被拨到将来新增嘅选委会第五界别。选委会第五界别有人大政协分组之外，新增110席的中国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代表分组。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亦都未有说明有关分组是来自哪些团体，不过早前有消息透露，中国全国妇联、青联、侨联、工商联等中共组织都榜上有名。立法會的組成就由原有的70席，一半地區直選、一半功能組別，改為90席，分別由選委會、功能組別和直選產生。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將立法會的90席分為40席選委會、30席功能組別和20席地區直選，即是地區直選的議席由35席大幅減少到20席。民主党主席罗建熙星期二下午会见传媒表示，新成立的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很奇怪，成员由主要官员组成，即是行政机关可以审查立法机关参选人资格，警务处、国安处可以就候选人是不是符合资格提出意见。他质疑由警察参与审查令人震惊和难以理解。罗建熙又表示，立法会直选议席减少，香港民意可以进入制度的声音亦都大幅缩减，他认为是民主倒退，形容是伤感的一日。
我都觉得这个是 對香港嚟講係好重要嘅一個轉變。將所有過去廿幾年嘅一啲民主進程係一次過壓縮翻曬咧，其實呢一個係非常之可悲嘅一件事情。我亦都相信過去咁多年喺香港一直係爭取民主，希望可以透過民意，可以透過選舉去令到政府更加能夠貼近民意嘅朋友，爭取一個普選嘅朋友。呢一日咧都係一個非常之失望，亦都係令到大家好傷感嘅一日。
罗建熙又表示，近年香港的政局出现问题是由于议会无法准确地带入市民的声音引致。他举例反修例运动就是制度无法反映社会声音的结果。他认为北京将香港的民主进程收得更加紧，将由民意代表带入议会的社会各界声音收到最少。他认为这件不是一件好的事情。他坦言民主党参选的意欲减少，但是他呼吁香港人不要放弃追求民主。
即是所有香港人，我们无论大家是选定是不选，我们是会继续在个制度里面定是不在个制度里面，我们都会继续努力。因为我们很相信民主的制度，一个选举的制度是可以令到民意是最有效彰显的一个方法，亦都是令到香港个社会整体呢是可以最好可以解決到社會問題的方法呢，其實就是透過選舉。所以我們會繼續努力，繼續是在個不同的位置上面都是繼續努力。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關係學系前助理教授、時事評論員王偉國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新的選舉制度排除政府認為有問題的參選人，但是可能會選出一些忠誠的廢物，甚至可能出現賄選等的問題，他認為無助香港社會穩定。
我就想都引用翻阿田飛龍嗰個即係忠誠的廢物啦，即係我諗個關鍵人嘅就係話。即係經常咁講噶啦，就算你係一個愛國者，唔代表你神經你精神狀態正常、智力正常，或者你係一個即係道德高手正常。咁所以即係我諗，即係表面上係將即係政治人士精神係以為係作為一個成功達標嘅目的啦。咁但係即係問題關鍵就係話，因為而家你政府係用好多方式係話即係唔俾記者去查測啊。或者甚至是即係對於傳媒打壓咧，咁反而係造就咗一班咧，可以用一啲即係不法啊或者非法手段嘅一啲即係政治勢力咧，可以透過官方嘅避任啦，係進行一啲賄選啊，或者甚至係一屋十六夥啊，或者一啲不法事件啦，係會不斷發生嘅。
對於有意見認為香港人可以透過投白票或者廢票表達對新選舉制度的不滿，王偉國表示擔心港府可能預示這種情況出現，加強投票站的監控。他認為選民不一定要投白票或者廢票，不出來投票令到新選舉制度之下第一次立法會選舉出現極低的投票率，亦都可以反映新選制沒有認受性。由於香港立法會需要就新選舉制度進行本地立法程序，特首林鄭月娥表示預計今年九月先舉行選舉委員會選舉，由去年九月被押後到今年九月的立法會選舉將會再押後到今年十二月舉行。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缅甸军方血腥镇压民众示威，很多国家纷纷谴责之际，普京却派出高级代表团参加缅甸阅兵日，对缅甸政变独裁将领表达支持。俄罗斯此举除了试图打缅甸牌对抗西方美国之外，更有针对中国的地缘政治考虑。据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由国防部副部长福明所率领的一个俄罗斯高级代表团对缅甸进行了为期两日的访问。俄罗斯代表团3月26号会晤了缅甸军方领导人敏昂莱，27号出席了缅甸建军76周年的阅兵活动。俄罗斯传媒报道，中国、印度、越南和其他少数东南亚国家这一次亦都派遣了武官。相比之下，俄羅斯出席閱兵活動官員的級別最高。閱兵日當日成為緬甸軍事政變以來鎮壓最血腥的一日，因此招致國際社會和很多國家的譴責。 批评普京的俄罗斯前总理卡西亚洛夫说，俄罗斯副国防部长的这一次成为唯一的高级别外国贵宾，普京继续败坏俄罗斯的国际形象。博客作家阿达加莫夫说，缅甸独裁军头特别向福明颁发勋章并称赞俄罗斯。政治学者皮昂特科夫斯基说，在缅甸最血腥的一日，福明按照普京命令在阅兵仪式的观礼台上展示圣地，企在刽子手的身旁。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俄罗斯知名传媒人，目前是博客作家的马里金说，缅甸政变军人感谢俄罗斯的支持，预计五月份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76周年莫斯科红墙阅兵的时候，在为数不多的外国代表团当中，肯定会有缅甸的军头。对俄罗斯来讲，这个真是莫大的耻辱。去年五月份俄罗斯举办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75周年红墙阅兵活动时，以亲俄罗斯文明的敏昂莱当时就曾经访问莫斯科参加了这次活动。缅甸军方近几年来与俄罗斯的合作越来越密切，除了参加俄罗斯举行的军事比赛活动，派遣大量军官前赴俄罗斯受训之外，缅甸还大量采购各种俄罗斯武器，包括雅克130战斗教练机、米24武装直升机、防空导弹、雷达系统等。而这次缅甸阅兵活动展示了大批的俄罗斯制的武器，包括 T-72 主战坦克、米格29战机、武装直升机等。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双方计划进一步加强军事与军事技术合作。俄罗斯向缅甸提供的6架苏-30SM 战机将从今年开始交货。苏-30SM 是俄罗斯空军自己使用的战机，是在出口印度的苏-30MKI 基础上，俄军为自己度身打造的升级版，性能更加超过俄罗斯向中国出口的苏-30型战机。俄罗斯将自用战机提供给缅甸，显示出俄罗斯不单止对缅甸没有戒心，双方关系密切，非同寻常。若是短短3个月内，俄罗斯军方领导人第二次访问缅甸，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一月尾亦都访问过缅甸的，当时双方达成几笔的军火交易。绍伊古刚一离开，缅甸军人就发动了政变。俄罗斯代表团这一次受到高规格接待和礼遇，福明在俄罗斯国防部负责对外军事合作与武器交易，担任国防部副部长之前，他曾经是垄断军火交易的俄罗斯国防武器出口公司的总裁。这次访问缅甸的俄罗斯代表团还包括了其他人士和传媒采访团。缅甸是佛教国家，福明的代表团成员当中有俄罗斯的藏传佛教领袖，显示俄罗斯为密切与缅甸关系用心良苦。俄罗斯知名传媒人、有影响力的莫斯科共青团报的老板兼主编古谢夫这次亦都随团访问缅甸。古谢夫仲是莫斯科记者协会的主席，是俄罗斯知名社会活动人士，显示俄罗斯与缅甸密切关系，不想仅局限于在军事和军火交易领域。发行量好大的莫斯科共青团报特别刊载了古谢夫对敏昂莱的专访。敏昂莱期望加强双方经济合作，引进俄罗斯科技，邀请俄罗斯商界投资帮缅甸发展工业以及旅游业。在东南亚国家中，泰国和越南目前已经向俄罗斯公民免签证，敏昂莱承诺将会考虑缅甸亦都给予俄罗斯公民类似的待遇。通常被认为是自由派传媒的莫斯科共青团报这一次所刊载的报道，不单止为缅甸军人政变背书，甚至为军人的暴恨辩解。另一间官媒军方的红星电视台详细报道了阅兵仪式和访问活动，但对镇压一字不提。福明与敏昂莱会晤时，敏昂莱将俄罗斯称为老朋友和可信赖的友邦，福明则将缅甸称为俄罗斯在东南亚和亚太地区的可靠盟友和战略伙伴。疫情期间，俄罗斯向缅甸提供了疫苗和医疗援助。莫斯科的战略分析人士说，普京当局有意在缅甸和西方世界苗头 顯然是想打緬甸牌對抗美國。另一方面，緬甸既是東盟成員，亦都是中國的鄰國，俄羅斯正加緊與中國周邊國家和其他亞洲國家發展關係，以此來到平衡俄中關係，緬甸因此成為俄羅斯這個戰略中的重要一環。俄羅斯力量如果能夠在緬甸企穩腳，俄中互動時俄羅斯手中所握的籌碼亦都會增加的。此外，俄羅斯想作為另一股獨立力量，試圖為東南亞國家提供美中兩大力量之外的第三種選擇。緬甸政局動盪，緬甸軍人政權不信任和不想依賴中國，對中國有戒心，俄羅斯因此就看到這個機會了。戰略學者西蒙洛夫說，與西方美國交互之後，俄羅斯除了與中國加強關係外別無選擇，但同時都為俄羅斯帶來了困擾。西蒙洛夫說，俄羅斯必須要掌握好分寸的，要知道界限在哪裡，一方面要與中國積極合作，另一方面都避免對中國形成依賴。俄羅斯的擔憂和理由顯然易見，因為中國既是俄羅斯鄰居，同時國力亦都不斷壯大。除了推動對緬甸的外交之外，就在一個禮拜多之前，由普京親信俄羅斯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長帕特魯舍夫所率領的一個高級代表團訪問了另一個東盟成員和主要東南亞國家越南。俄羅斯同樣向越南提供疫苗，同樣受到越南方面的禮遇和高規格接待。帕特魯舍夫與越南領導層的三駕馬居總書記、國家主席和總理都分別了舉行會晤。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的報導。美國聯邦參議員克魯茲上個禮拜三3月24號提出了簡稱為 ROC 法的關於美台官方接觸的再保證法，要求美國給予台灣適當對待，禁止拜登政府恢復2015年奧巴馬政府時期各種限制與台灣官員接觸的政策指南。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由共和黨德州參議員克魯茲領銜提出的關於美台官方接觸的法案，正式名稱是2021年再保證承諾法，得到包括魯比奧、霍利科頓、斯科特、科林、薩斯、布萊克本及布魯恩等多位重量級共和黨參議員的聯署。克魯茲辦公室發布的聲明說，ROC 法將會禁止拜登政府恢復2015年奧巴馬政府的政策指南，那個指南禁止台灣軍方人員以及外交官展示台灣旗幟。克魯茲參議員去年成功地令到特朗普政府推翻2015年的指南，包括提出要求作出這個改變的台灣 SOS 法。克魯茲在聲明之中說，中國共產黨持續使用審查和宣傳來到孤立並且控制關於台灣的敘事，美國永遠不應該聽命於一個共黨的政權，拜登政府亦都不應該推翻特朗普政府在壯大台灣這個盟友的地位上面所取得的重要的進展。維持這些規範至關重要，尤其是當中國在持續增加對這個國家的敵意的時候。在今年1月20日特朗普政府卸任之前，時任國務卿的蓬佩奧在1月9日宣布廢除國務院內部關於美台官方交往的政策指南，解除美台官方接觸的自我限制。這個宣布引發北京當局的強烈反對和抗議。拜登政府上台之後，國務卿提名人布林肯在參議院確認聽證會上面表示，將依據去年底通過的台灣保證法審視相關的規範，希望為美台交往創造更多的空間。布林肯的答覆就是，正是回應參議員克魯茲關於是否恢復美台官方接觸限制的提問。一些觀察人士認為，雖然布林肯並未表明是否持續被蓬佩奧廢除的關於美台官方交往的國務院內規，但拜登政府的傾向可能是只是做而不講。外界至少已經看到台灣駐美代表蕭美琴正式獲邀參加拜登總統的就職儀式，並且進入國務院和代理亞太助興金城會面。美台在日內瓦、東京等華盛頓之外的地點的官方接觸亦都越來越多。2021年再保證承諾法指出，法案的目的是在於給台灣政府代表適當的對待，除了原有的法律規範之外， 冇任何2022年財政年度撥俾國務院嘅資金可以用於準備提議、草擬、審視或者頒布任何規則、指南或者行政命令，或者係其他嘅實施管理或者執行任何嘅政策，限制中華民國台灣政府或者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嘅武裝部隊以及代表為官方目的展示中華民國主權嘅象徵，包括中華民國嘅旗幟、相應嘅徽章或者軍事單位嘅階級配章。法案又話，所謂嘅官方目的包括穿著正式制服、執行政府主辦嘅儀式或者活動，以及喺國務院推動美台交往嘅社交媒體帳號上面嘅出現。以上係美國之音鐘晨科華盛頓嘅報導。
中國在人工智能 AI 發展的多項指標上直逼美國優勢，有一些領域甚至已經實現超越。很多分析都預測人工智能將會成為改變世界總體經濟格局的全能型技術。美國人工智能國家安全委員會建議美國每年都必須新增百億美元的投入，才能夠避免 AI 實力被中國反超前。據美國之音記者許玲發自華盛頓的報導，2010年當美國搜索引擎公司谷歌因為不願意配合中國當局審查的要求而退出了中國大陸搜索市場時，當時時任 CEO 的斯密特可能還未有預料到中國在十年之後會對美國在人工智能 AI 等新興科技領域構成嚴峻的全面挑戰。斯密特2012年對美國外交政策雜誌說，我個人認為中國那個審查制度不能夠建立在一種現代的知識型社會，時間一長這一種體制方式是否會終結呢？我認為一定會。時過境遷，斯密特最近頻頻對中國在人工智能領域取得的進展向美國政府發出警告。他最近在國會參議院的一次聽證會上說，美國在人工智能技術方面比中國領先一到兩年，而不是五年或者十年。去年二月份，斯密特卸下了在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的所有職務，而在此之前他就已經活躍於美國政界和軍界，先後為奧巴馬、特朗普和拜登行政當局提供科技相關的國防事務諮詢。斯密特目前是美國人工智能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主席，這個獨特的委員會依據美國2019財政年度的國防授權法而成立的，目的是要研究推進人工智能、機器學習和相關技術發展所需要的方法和手段，來到全面解決美國的國家安全與國防需求，並為美國總統和美國國會提供建議。斯密特這個月較早時候在參加智庫胡佛研究所最新一期《太平洋世紀播客》節目的討論中介紹了委員會最新發表的最終報告。他說，中國的崛起為我們帶來一個新的競爭對手，這個有能力的競爭對手，他以不同的價值觀所組成，以不同的方式管理一切，並依照目標有效行動。他說，中國模式就是在科技研發項目中大舉投資，美國需要仿效他們使用的模式，被稱為軍民融合。我們知道他們正在這樣做，我們需要這樣做。斯密特較早前在參議院聽證會上說，中國不單止拉近了與美國的差距，他的威權執政方式令到中國在面部識別等 AI 技術突飛猛進，領先西方國家好幾代。他還表示，由於中國缺乏私隱保護，因此能夠建立大規模的數據庫，咁就推動了醫療等領域的人工智能發展了。斯密特說，我們需要在不損害美國核心價值觀的情況之下去解決這些問題。斯坦福大學這個月份發表的2021年人工智能指數報告顯示，在人工智能相關的專業期刊引用率的這項指標上，中國在2020年以 20.7% 的微弱優勢超過了美國的 19.8%。 從人工智能相關的論文發表數量上，中國自2017年就已經超過美國，2020年發表數量佔全球總量的 18%。 不過美國仍然保持了 AI 學術會議論文數量的領先地位，並且在學術會議論文引用率指標上以 40.1% 大幅領先於中國的 11.8%。咁就表明咗美國嘅人工智能研究成果嘅質量更勝一籌。美國人工智能國家安全委員會報告話，人工智能係世界範圍嘅科技競爭嘅支點，人工智能將會被用嚟提升國家實力嘅各個方面，從醫療保健到食品生產，再到環境嘅可持續性。人工智能喺周邊領域同埋技術嘅成功應用，將會推動經濟，塑造社會，並決定哪些國家在世界上施加影響和行使權力。華盛頓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科技與國防政策研究員科隆科音和，美國已經意識到人工智能勢必成為好像電能、汽車、電腦這樣對整個經濟產生深遠影響的通用技術。科音對美國之音說，在實際應用特別是圍繞人工智能的企業方面，中國似乎擁有絕對優勢，這個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中國擁有龐大人口和對人工智能應用的市場需求，中國對怎樣去獲取公共數據都幾乎沒有障礙，而公共數據是人工智能的關鍵推動因素。他表示，美國理解到這一點，並非常認真地對待這個挑戰，美國亦都明白到人工智能是所謂通用目的技術的最新一種，它的影響將會觸及幾乎所有行業。美國在人工智能開發和應用方面的領導地位是我們國家興旺發達的先決條件。史密特這個月在國會眾議院一次聽證會上說，美國未來5-7年期間每年需要增加$400億的投入，專門用於軍事和非軍事領域的人工智能研發。他領導美國人工智能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報告建議，美國需要將國防部年度預算的 3.4% 投入到去科技領域，並至少撥款$80億用於核心 AI 的研發。微軟公司總裁斯密特在2月的參議院聽證會上提到，美國在同中國的競爭中面臨最大競爭挑戰不是技術研發，而是中國在人工智能等新技術方面實際部署和運用的速度優勢。他說，需要鼓勵以符合民主原則和美國價值觀的方式，讓美國的軍事部門更快更廣泛地部署和採用新興技術，最主要目的是要確保美國在軍事上的絕對優勢，同時有利於加速科技在更廣層面普及運用。 NSCAI 的報告定出了美國2025年達到人工智能就水的目標，這個目標特別指向了5個大樓和情報機構的 AI 系統整合。報告說，美國國防部必須採取行動，將人工智能全面整合到關鍵的功能、現有系統、演習和作戰演練中，以便在2025年成為一支具備人工智能能力的部隊。這樣就要求作戰人員具備基本的數字科技素養，能夠運用那些訓練、演習和作戰中融入的人工智能數字基礎設施和軟件。情報專業人員也都要具備相關的 AI 素養。同時有越來越多的呼籲建議科技水平先進的民主國家團結去匯集能力，創造管理人工智能等技術應用所必須的規範和道德標準。華盛頓智庫布魯金斯學會主席約翰·艾倫和副主席達雷爾·韋斯特聯名撰寫的一篇文章說，在民主國家之間進行人道主義匯總承諾，對於從道德力量的立場與中國、俄羅斯和其他獨裁國家進行談判至關重要，這些國家對 AI 未來的看法和我們的看法相差甚遠。新美國安全中心的技術與國家安全項目研究員卡拉·弗雷德里克認為，從長遠來說，基於道德準則設計的人工智能產品是未來會更具有市場吸引力。他對美國之音說，對於美國科技公司來說，確保商業成功很重要的一項就是從私隱的角度去出發， 我稱之為私隱解決方案。如果你生產的產品對世界市場有吸引力，並且具備內建的私隱保護措施，很多人將會稱為私隱納入設計，你就能夠令到世界相信這種設計是一種更好的方法。另外，美國國防部聯合人工智能中心主任海軍陸戰隊中將麥克爾格羅恩在3月23日表示，提高使用的 AI 道德指導原則亦都能夠提高軍隊指揮官對使用 AI 的信心。格羅恩還說，為了應對中國的2025人工智能產業規劃，五國大樓正在研製一個有關 AI 預算的五年計劃備忘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玲發自華盛頓的報導。中國正準備推出新廣播電視法，對廣電領域的管制將全面覆蓋互聯網，網絡空間因此進一步收緊。在建議推出的新廣電法林林種種的規法條文當中，有關影視明星的薪金封頂規定尤其引起輿論的熱議。據美國之音記者新華發自華盛頓的報導，中國廣電總局3月17日推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播電視法徵求意見稿》，簡稱新廣電法，全文10章，共80條。中國法學網說，中國首部廣播電視管理條例在1997年8月1日由中國國務院制定，同年9月1日實施，被認為是中國最早的管理廣播電視行業的基本法律依據。條例只有6章55條，而且緊貼領域的各種行為進行了部分的規範和調整。互聯網出現極大拓展了傳輸播出的手段，25年前中國廣電法通過時候，中國主要的傳媒還是廣播和電視，而且地方傳媒在它所在地區覆蓋率高，互聯網的規模有限，在中國佔比例相當小。但是現在新媒體，例如是微博、視頻託管平台和所謂的新活流媒體，正在獲得越來越多的關注，而這些資源並不在中國廣電監管部門的總監控之內。對於總監控的急需，新廣電法開宗明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從事廣播電視活動，有線的、無線的、通過固定的、移動等終端，以單向交互等形式向社會公眾傳播視頻、音頻等視聽節目及其相關活動，都應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堅持和加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新廣電法同時強調要落實網上網下一個標準，一體管理，統一規定電視劇片，其中包括網絡劇、網絡動畫片、網絡紀錄片、網絡電視等備案審查的程序。浙江省一位退休文科教授對美國之音說，法院審判時要是不是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做基準判案，那就很奇怪了。法律判案怎能夠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呢？這件案件怎樣判呢？這個還不是你當局說了什麼就什麼，出現在法律當中這類文字的解釋餘地太過大，政府可以想怎樣解釋就怎樣解釋，說你的作品和行為符合就符合，不符合就不符合，立這種規矩是不是有些問題呢？女美學者秦偉平對美國之音說，新的立法是在新的形勢下的，隨著互聯網技術發展，新媒體平台的影響越來越大，中國官方在加強輿論控制，在維護它的作獎地位方面的一個新的舉措。秦偉平表示，近20年來中國政府對新聞輿論的管控越來越緊，為了打造一個依法治國的開明形象，無論國安亦好、公安亦好、相關輿論新聞監管部門亦都好，都想方法通過立法為自己加持，使到他們在採取執法措施及進行執法的過程中具有他們所需要的法律依據，這是一個重大的動態。新廣電法兩處各談到有關影視明星和主持人的薪酬規定，儘管只是寥寥數語的原則性闡述，卻頗引起輿論的關注，其程度超過對這項新法其他行政及技術性細節的興趣。 新港憲法統稱這些明星和主持人為所謂主創人員，其中第31條規定，廣播電視節目主創人員的酬勞標準和配置比例應當符合國務院、廣播電視主管部門和其他有關部門的規定。新港憲法還規定了處罰的標準，違者責令一年以上五年之內不得從事相關廣播電視業務，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刊任人員處以1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罰款。中國新聞網報導新港電法徵求意見稿時強調，強化節目規範和從業人員的管理，明確了廣播電視節目禁載的九類內容，規定從事廣播電視節目播音主持活動的人員應當取得執業的證書。新法還涉及到限播劣質藝人作品、設未成年人專區等，嚟到以及明確節目主創人員的酬勞標準和配置比例應當符合規定。長期以來，中國大陸輿論對影視明星和主持人的薪酬似乎都一直津津樂道，大眾所懷的心態都很複雜的，亦或許亦都是新港電法要依法規管的原因。在此之前，港電總局亦都曾經有過這方面的規定，只是效果可能不彰。流域形式，馬來西亞星報說，冠狀病毒危機使到中國演員減薪高達一半。網絡平台熱備諮詢3月24日2020明星片酬內幕曝光一文，讓人得以窺見中國大陸包括港澳地區一些知名演藝人員的最新片酬。他們當中最高的影片片酬是8,000,000元人民幣，低的都有3,000,000，他們一般都不接電視劇片酬，接的也都是接受極少量的這類片酬，有價碼的是接1億元的電視片酬。綜合網絡輿論，央視主持人的工資到底是多少呢？眾說紛紜的，似乎也都從未正式公布過，但是阻擋不住輿論多方猜測，稱薪金最高者2012年就有280,000，這個也都不算是什麼秘密，一般都不會高過離譜，如果有高級別的職務，各類津貼會比較高。畢竟據聞林先生曾經在文藝界工作過，他講到了自己對明星薪酬立法的看法，他說，我個人認為這件事件管得太過有些太寬了，明星片酬這個事講白啲，市場願意給多少錢那就值多少，這個應該是由市場來決定的，問題是收入首先必須合法而且上稅，因此逃稅肯定不得，就好像有些藝人被揭發出來的逃稅事件，這個肯定是不得的，國家應該從偷稅漏稅角度去立法，應該重罰。這位人士說，演員主持人靠的是自己的專業能力，他們當中能夠達到高收入水平是極其個別的，以職業和專業特長作為收入來源的一批人高薪是因為市場承認、觀眾接受，所以他們拿到這個錢，在正常國家這個本身不應該成為問題，況且很多明星未必能夠一直紅下去的，他們很多人的藝術生命都有限，不能夠永遠長笑。中國新聞網在明星限薪而入法意味著什麼的報導援引了北京師範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徐敬雲的話說，針對明星薪酬這個病疾，一直都存在兩種大相徑庭的看法，一種就認為這個是一種不符合理的現象，因為他們在影視作品的總投資總佔比例過高，而且漲幅較大，勢必將就擠壓其他環節製作經費，應該予以限制。而另一種觀點認為，高片酬是市場規律所決定，不應該予以限制。兩種不同觀點反映出政府和市場之間的界限，也就是政府行政權到底應該在哪一度呢？一位退休的浙江文科教授說，新港電法觸及影視業高薪問題極具現實的意味，相比之下還有更為複雜的中國社會財富分配問題，你說藝人拿多少錢，那馬雲拿不得多不多啊，藝人拿的錢和那些上市公司國企老闆就更加沒辦法相比了，他們一上市就轉眼是億萬富翁，演員主持人在上市公司老闆面前就是小兒科啦。他說馬雲的錢是哪裡來的呢？這些國企老闆的高薪是哪裡來的呢？他們當中很多人不是就是黨產的守門人嗎？ 改革開放之後接觸先登被允許先富裕起來的那部分幸運中國人嗎？對他們的財富規管又在哪裡呢？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新華發自華盛頓的報導。隨著奧斯卡頒獎典禮日益臨近，圍繞華裔導演趙婷的爭議再次被媒體提及。趙婷因為影片無依之地成為美國金球獎大贏家，並獲得奧斯卡多項大獎提名，但是由於他過去發表一些辱華言論，被網民挖出中國當局控制的傳媒對他的態度出現了180度的轉變。有分析認為，在目前美中關係冰封的氛圍之下，趙婷所執到的兩部作品很可能會成為犧牲品，而沒辦法進入中國市場。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高峰發自香港的報導。
I just love what I do, you know, I just really love it. And if this means more people like me get to live their dreams and get to do what I do, I'm happy.
創造歷史，成為首位亞裔女性獲得金球獎最佳導演的趙婷，獲獎當晚在鏡頭前鼓勵更多年輕人和她一樣追尋和實現自己的電影夢。上世紀90年代台灣出身的導演李安進軍歐美影壇，先後以《卧虎藏龍》《斷背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獲提名奧斯卡最佳導演，並兩度獲獎。台灣影評人協會常務理事翁王德向美國之音表示，同在美國影壇創出名堂的趙婷同李安有不少相似之處。
當我今天來到美國之後，為了需要，我為了想要獲得大家的認可，
翁王德說，李安同趙婷設想在美國電影界存活，邏輯是一樣的，就是當他們來到美國之後，為了大家的認可必須要講一個美國的故事。如果是以經歷的面向來講，兩位導演在求學階段都是在美國奠定他們學電影的基礎。他覺得兩人另外一個相似之處是，趙婷和李安都會更加認為自己是屬於美國的導演，兩人不論是長期以來的創作還是自己的認同，更加將自己當作美國的華裔導演看待。38岁来自北京的赵婷，父亲赵玉吉曾任中国国企首都钢铁公司高层，继母是中国资深女演员宋丹丹。赵婷14岁的时候独自离开中国，前往英国继续学业，其后迁往美国，在纽约大学学习电影制作。赵婷的背景在中国网民之间引起争议，有人形容她是央企工资培养出来的，背景肯定红，亦都有人嘲讽佢黄皮白心。但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中国作家野道就相信，大部分中国人仲系认可赵婷噶。
作为既得利益者，绝大部分人他都是没有。
野道话，作为既得利益者，绝大部分人都无法摆脱身份俾佢嘅限制。趙婷在藝術上取得成功，更多的是靠個人的天賦和個人的努力，這一點和中國傳統上靠個人的權力和財富獲得成功並沒有太大關係。趙婷會更多地獲得民眾的好感，所以民眾對於趙婷的接受程度還是相當高的。趙婷憑《浪跡天地》獲獎的消息傳遍中國，由2月28日他得奖到3月5日这短短几日，有关消息在新浪微博上被阅读近3500万次，亦都令到赵婷一下子成为中国网民的宠儿。但就在3月5日，亦即是赵婷获奖后不到一个星期，豆瓣删除了影片的海报和上映日期，微博亦都隐藏有关的话题。外界相信这一点跟2013年电影制作人杂志的一篇采访报道有关，报道引述赵婷说，在她少年时期身处的中国是充满方言的地方，在那里你会感到你永远都触碰不到外界的信息，她小时候接收到的信息大部分都是假的，这一点令她在面对家人时变得很叛逆。他后来突然去了英国并重新学习自己的历史。这番言论被广泛转载后，赵婷由为国争光沦为辱华导演。 香港開放雜誌前執行編輯蔡永梅認為，趙婷可以話係被民族主義打倒。
当一下就红起来了，在中国大陆，那么就要去了解他这些。
蔡定梅话：赵婷一下子就在中国大陆红起来，外界就要去了解他的身世，一了解就不得了。原来赵婷对中国是这样的态度，因为这些艺术家将个人意志和自由价值放在国家民族之上，而这些国家民族还要看什么情况。如果这个国家是极权国家的话，好多具有这种价值观的人就会持批判态度。近日更有消息传出，中国官方考虑到赵婷等因素，已经取消直播奥斯卡颁奖典礼。
如果这个赵女士的过往的一些言谈呢，虽然被披露了，
蔡永梅认为，如果赵婷过往的一些言谈被披露后，在社交网站没有太大反响的话，当局的回应就会隻眼开隻眼闭，但是如果一经炒作，当局就肯定会屈服于舆论的压力，他需要这种舆论。而电影《浪迹天地》能够按原定计划4月23日在中国公映，亦都是未知数。闹出这一场轩然大波，到底应该归咎于中国网民兴风作浪，还是赵婷本人口不择言呢？台湾影评人协会常务理事翁王德有这样的看法。
也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说当赵婷在201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连
翁王德说，还有一个可能是当赵婷在2013年第一部长片都未拍的时候，他根本没可能知道短短几年内就可以爬到金像奥斯卡的地位，所以2013年他的这一番发言是没有预想到事后的争议，或许这个是他真心的想法。当然赵婷必须为自己的言论负责任，这个是无法否认的。另一方面，是不是有小粉红将件事爆出来呢？其实也都未必是这样，因为赵婷受访的内容在网上是可以很轻易地搜寻到，也都不能够归咎有人特意搞事。比较麻烦的是，赵婷目前有一部和漫威合作的《永恒族》。赵婷以往几部作品都是规模较小的独立制作，翁王德口中的《永恒族》就有望成为赵婷进军荷里活主流的分水岭。这部超级英雄片据港成本高达2亿美元，并且由安祖莲娜·祖利等大牌主演。翁王德估计，赵婷接拍《永恒族》是为了证明自己能够好像前辈李安一样驾驭荷里活大制作。
可能麻烦就比较大了，因为其实当时赵婷跟 Marvel 合作这部作品，
翁王德说现在麻烦是比较大，因为当时赵婷和漫威合作这部作品的时候，美国是不会这么敏感去察觉到中国市场可能有这样的一种顾忌，或许他们也都做过一些调查，但是就不觉得赵婷有太强烈的政治立场，所以就被他执到这部作品。而这部作品目前已经完成，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如果明年要进入中国大陆市场，就有可能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有可能会面临被抵制的状态。浪迹天地和永恒族这两部赵婷作品能不能够顺利在中国上映备受关注。其中投资庞大的永恒族已经定于今年11月在美国公映。翁王德志认为，两部电影在中国的命运都不容乐观。
如果说今天这件事情发生在比如2014、2015年，也许Marvel。
翁王德说，如果今天这件事发生在2014年、2015年，或者漫威的身段可能会放软，可能会被赵婷想办法道歉或者是澄清，等这件事化解。因为之前美中关系不似得现在，而且那阵时对于道歉，美国人也都不会感到那么反感。但是现在就很不同，因为最近的美中关系越来越紧张，所以如果今日漫威为了要令到永恒族进入大陆市场，然后走去放低身段道歉，甚至将身段放得好低，那可能会导致美国社会的反感，现在对漫威来讲应该是相当头痛。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好了，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2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 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